我问一个人，福音是什么？
我不是在说福音可以有很多种，但是的确每个人表述福音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你问一个人福音是什么，你问十个人就可能得到十个不同的答案。而就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来讲，有两个福音的表述是我特别希望来让大家来思考和比较一下的，因为对福音的表述会展现出我们对这个同一个不变福音的理解的不同，而对福音不同的理解就会极大的影响今天教会、今天基督徒对圣洁的看法。我这里要引述的是牧师约拿丹·里曼总结的两个有着很细微差异的福音的表述，我没有把它打出来，请注意听这两个表述。第一个表述，福音的表述，神是圣洁的，我们都犯了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神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又让他复活了，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得着永生。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唯独因信称义。所以福音呼吁所有人，只要相信一位无条件爱你的神，要按你的本相接纳你。你觉得表示怎么样？对吗？对吗？
不完全。
请听第二个表述，神是圣洁的，我们都犯了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神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又让他复活，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开始跟从神的儿子，以他做我们的王和主。任何悔改相信的人都能得着永生，这永生开始于今天，延续直到永远。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唯独因信称义，但发挥这作用的信心绝非单独存在。所以福音呼吁所有人悔改相信，这位反其道而行的神要用你不配得到的爱来接纳你，并通过圣灵的能力使你成为圣洁且愿意顺服，就像他的儿子一样。神通过使你与他自己和好，也使你与他的家，就是教会和好，使你做他的子民，与其他神的子民一同彰显他神圣的品格和三位一体的荣耀。这个表示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但也有些不一样。第一个表述强调耶稣基督是救主，第二个表述强调基督是救主和主。第一个表述指向耶稣赦免的作为，第二个表述既包括了赦免，也包括圣灵使人重生。第一个表述指向基督徒作为神儿女新的身份，第二个表述既包括着新的身份，也包括基督徒作为神国度国民的身份，并且因着身份，神赋予他新的工作职责。第一个表述指向基督徒和基督和好，第二个表述指向基督徒和基督以及基督的子民和好。所以你发现这两者很像，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如果我们对福音的理解专注于前者，那么你就不会认为福音要求教会努力用各种方式来促进基督徒的圣洁，因为福音没有包括这一点，福音只是说要和好，这是第一种表述，对不对？如果你认识到第二种表述会更加的完全，是对福音更加清楚准确的总结，你就能明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保罗在呼吁哥林多教会要活出圣洁是基于福音必然的要求。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他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处境、新的关系、新的生活状态。请注意，神不是说你很可怜，给你一笔钱，然后让你脱离原来的状况，然后就走开了，
不，神说你很可怜，我要收纳你为我的儿女，我的妻子，我的国民，然后从今以后你要跟我生活在一起，你不要再回到原来的那种家庭社会关系当中。对福音的这种理解，使我们可以来明白这段经文。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思想教会如何深深的扎根于福音来追求圣洁。如果我们脱离福音来追求圣洁，这是耍流氓。如果我们接受福音却不追求圣洁，也是耍流氓。真正合乎圣经的方式来追求圣洁，是深深的扎根在福音里来追求圣洁。让我们来看，首先我们要看第六节，请注意你的流程单，我不太愿意大家在聆听神话语的时候看着 PPT， 但为了你能跟上我，我在这个流程单里面给了你一个大纲，我们先来看第六节。圣洁要求教会对做出判断。第六节，保罗说：“你们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我们看到保罗首先责备教会为罪自夸。上次我们好久以前我们谈到这罪是什么？一个淫乱的罪，乱伦的罪。他们非但不为这罪感到悲伤，他们还夸耀：“哦，我们教会多么包容。”为什么教会对罪自夸是错的？保罗之前要求教会很严肃的处理这个乱伦的罪，教会要对罪做出判断，把这人赶出教会，就是不再承认他是基督徒。要使罪显明，也使犯罪人因为受审而可以悔改。他需要知道他错了，这样他才能有机会悔改。为什么教会必须做这样的判断？为什么教会必须把罪显明，而且让犯罪人知道他有后果要承担？这是圣洁的要求。福音呼召教会要圣洁，而圣洁使得罪的判断成为必要。在这里我们要稍微简单的处理一下判断和论断的问题，因为对基督徒来讲，在处理不可论断和合理判断之间有张力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论断，对不对？但这里告诉我们要判断，所以在不可论断和判断之间是不同的。但是在实际的相处当，实际的处理当中，我们发现基督徒常常会发现，哎，究竟什么是属于不可论断的状况，什么是属于我要判断的状况呢？所以我们需要稍微的处理一下这个张力。不可论断出自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然后很有名的说：“为什么要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走，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这句话很有意思。耶稣在这里说不要论断，显然他不是对事物的对错好坏做判断，因为你看他说你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他很明显要求你做合理的判断，对不对？你不应该失去常识，基督徒不要失去常识。这里表明合理的判断是必要的，所以不可论断不是说不要做有常识的判断，基督徒不要去对事物的好坏做判断。你明明知道这里要骗你，你还老老实实的把你的银行卡信息给他，因为基督徒不可以说谎，你没有常识。所以这里的不可论断禁止的是一种在神面前过于严苛的僭越权柄的审判。
其实在第四章我们已经读到过，保罗说我不判断自己，我们在那里说这里的判断就是不可论断的意思。保罗说我不为我的生命盖棺论断，因为我不是自己的主，唯有我的主才可以对我的生命有一个最终的判断。尤其你要注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节经文，在这节经文之前你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八图，耶稣刚刚教导了一系列天国的伦理，指出神的子民要追求完全。所以到这里听耶稣讲道的人可能有一种倾向，就像你读八图的时候一样，你读八图会说，哦，我是不是虚心谦卑，你会自己判断对不对，然后你觉得，哦，我每一项都倾向拿了耶稣的天国伦理，然后就要给自己和给别人打分对不对，然后就要拿着这个审判书，这个要求就要给这个人下一个判断，他是不是天国的子民，他能不能进神的国，他是不是完全的。耶稣在这里让我们谨慎，将一种严苛审视的态度，谨慎这种在神面前控诉我们弟兄的态度，对这种倾向耶稣做出警戒，不要论断，因为你这样论断的人先要被神论断，你怎样严苛的评判你的弟兄，你要受神同等严苛的评判。所以他用梁木用刺这样的比喻来说明，我们对另一个人做天国伦理的审判，不让神来审判是多么的荒谬，我们多么容易双重标准。我们不要做天国的审判官，我们不要做我们弟兄的审判官，我们唯有一位主，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说不要论断，是说不要决定你自己有审判人的权利，不要僭越神的位置。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所篡夺的神会要你负责，你要避免这样做。所以这是不可论断的意思。经文同时让我们看到不可论断，不可以像神那样做审判，同时要合理的判断，同时的存在。所以显然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就存在着张力，我们常常需要圣灵的智慧才能够做出选择。比如涉及到第五章开头把一个人赶出教会的大事，保罗你看他要求是教会在全体聚会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凭耶稣的大能才能做出判断，这不是某一个基督徒一两个基督徒可以做的，这是整个教会因着耶稣把权柄赐给教会，整个教会奉耶稣的名，整个教会凭耶稣赐下圣灵的大能才能够做这样重大的判断，整个教会要寻求圣灵的引导，整个教会在福音的智慧和大能当中来做出判断。保罗把这样的判断用一个词来表明是说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把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上次讲这个是让我们回到生命记，这是生命记当中的用词，是要去判断一个人属不属于神国的公民，属不属于神子民群体当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全教会应当负起的责任，也因此是全教会不可以忽视的责任。不可以因为说这样的判断太难，所以教会说我就不做，不关我的事，是教会同工的事，不是，是全教会的事。全教会包括了教会同工不同的职份的人，包括每一个信徒，这样重大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负有责任，是全教会的责任。而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圣经要求我们凭着圣灵的大能对罪做出判断，同时不把自己当作神那样去审判人。 整个第五章让我们看到神的教会要为着神所要求的圣洁来承担责任，把这个罪显明出来，并且对 这个罪做出判断，并且对这个罪做出合宜的回应。你不对罪做出判断，你就不能促进教会的圣洁。你不看出教会当中有哪些地方需要被福音 来改变，你就没有办法促进教会的圣洁。所以圣洁要求教会按着圣灵的大能，按着神所赐给的智慧来做出合宜的判断，对罪有合宜的判断，并且做出回应。当然我们意识到在判断和不要论断之间存在着一个张力，因此教会常常在这方面感到艰难，事实也是如此。教会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悲伤的错误，就是在需要包容的时候过于严苛的审判，在需要勇敢判断的时候却要求容忍。所以教会需要寻求圣灵的引导，来清晰地把握真理，对弟兄姐妹的处境有合理的应用。我们没有办法谈得更细，但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虽然存在着一个不可论断和要判断的张力，我们知道很难，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这是神要求教会必须负起的责任。为了追求圣洁，教会必须承担起判断的责任。圣洁要求教会对罪做出判断。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教会的圣洁是福音必然的要求。我们看保罗如何来谈论教会的圣洁的，我们看到保罗是用一个画面来谈论教会的圣洁。第七到第八节向我们描绘的是一个逾越节的宴席和除酵节的一个场景。你看保罗用教来谈论罪在教会当中的影响。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逾越节之后神的子民吃羔羊的宴席以及除酵的场景。在刚才我们已经读到这节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耶和华施行在埃及的最后一灾，就是击杀境内所有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以色列人必须宰一只羊羔，把羔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框和门楣上面，这样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看到这血就会越过去，对不对？神的审判就不降临到有血的这一家里面，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样的逾越是神拯救的一种展现，对不对？神的审判不临到有罪的人身上，反而越过去，因为羔羊的血。为了纪念这样的逾越节，为了纪念神不以我们当得的死亡对待我们，逾越节之后以色列要做什么？他们要吃掉那个羊，对不对？而且一点不可留下，如果有留下的要烧掉。然后呢，往下七天要吃除酵饼，七日要除酵节，这七天以色列要除去一切的酵，很严厉的，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要除掉酵，不是因为酵真的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实际的伤害，这里的酵指向的是罪，罪就像那个酵一样，很多人做过面食，对不对？酵有什么作用？你放在一个面团里，一会儿它就扩散扩散扩散，整个面团都有酵，对不对？这是很显然的。但是罪，我们对罪是这样理解吗？我们觉得罪有生命力吗？我们觉得罪会自主蔓延吗？它会的，它会的。但我们常常会忽略罪，我们觉得哦，这是别人的罪，跟我没有关系。别人家属灵状况不好，别人家不爱神，跟我没有关系。 有关系吗？如果你真的认同罪它是有活力的，罪像教一样不会停在一个地方，而会充满整个面团，充满整个身体的，你就不会认为别人的罪跟我没关系，你也不会认为我的罪关你什么事。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在神眼中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团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成为一团面。你不能说哎啊，如果在这里不是这团面有问题，是这个教要被除掉，是那个会蔓延到整个身体的罪要被除掉。所以为什么要除掉？因为这个教指向的是罪，而且这个罪它会蔓延到整个身体。如果整个身体都被罪充满，它的结局是什么？它的结局是被丢弃。如果罪在那里不被处理，它会自然而然的消失吗？不会消失的。圣经给我们的概念就是，罪它在那里不被处理就不会消失，罪不被福音来辨认出来，罪不在福音里去回应，罪不会消失，它不会消失，它也不会不变，它会蔓延，它会壮大，它会充满那每一个它能够延伸到的角落。这就是罪的可怕性，他不会与你相安无事的。所以神就对该隐说，罪要蹲伏在你门口。我有个朋友曾经被人天天蹲伏在他门口，叫了警察，警察把他赶走，警察走他又来了，就几天时间，很痛苦，不敢出门。你能想象有一个人天天蹲伏在你家墙角吗？然后你说哦，蹲就蹲吧，无所谓，让我们相安无事好了，我从墙角清一块地方让你住在这里，你觉得他会跟你相安无事吗？每天你出来的时候他就把你扑倒在地，抢走你身上的东西，占据你的屋子，这就是罪。为什么要除掉教？因为要除掉罪，因为罪会蔓延到整个身体。换言之，被神拯救的子民，那个经历了逾越节拯救的神的子民，他们要除掉他们中间的罪，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他们除掉，表明他们从今以后要作为神圣洁的子民活着。逾越节神的拯救要求神的子民成为圣洁，所以为什么我要圣洁？为什么我要圣洁？是因为我圣洁神喜欢我吗？是因为我圣洁神就说哦，你配称为我的儿女吗？不是，是因为神的拯救要把我们带进圣洁，是因为神的福音要我们成为圣洁。弟兄姐妹们，不是因为我圣洁神拯救我，是因为神拯救我要我成为圣洁。你明白这个差异吗？如果没有神拯救我，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自己的罪，并且有力量去处理自己的罪，没有。我发现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概念，我发现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恩典。我们常常想的是我要够好了才能来教会，很多人是不是这么想？我要够好了我才敢去小组，免得组长问我你读经了吗，祷告吗，我只能羞愧的说我没有。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就说哦，我都做到了，所以我能来小组了，我能来聚会了。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忽略了我们是在福音里成为圣洁，只有福音能带给我们圣洁。如果我们不在福音里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命，到最后我们会完全的失败，我们会恨神的。很显然，这个逾越节所表明的拯救和洁净，向我们表明教会要圣洁， 教会的圣洁是借着神的拯救而实现的，因为神爱我们，因为神如此的爱我们，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我们对神说，神，我能如何回应你？我要爱你，我要按你的话去生活。当我犯罪的时候，我不会说神啊，我犯罪是理所当然的，我不会这样说，我会说神，我又犯罪了，你的真理让我知道我犯罪了，从前我还不觉得我犯罪。所以很多基督徒说，为什么我信主没有感觉更好，反倒感觉更糟？因为我天天看见自己的罪，而从前我对这一切习以为常。因为神的真理将我的罪表明出来，但是福音让我知道，神啊，你爱我，因为你爱我，我决心继续的与这罪搏斗，我要脱离这些罪。神的拯救带给我们对圣洁的渴望，神的拯救让我们有力量要去追求圣洁，神的拯救让我们必须说，我不能再活在罪里面了，神的拯救让我们对自己说，我有责任除掉我生命当中的罪，我有责任来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除掉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所以这样你才能理解马太福音耶稣说，当你看见你弟兄姐妹当中有罪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应该介入，你不是一下子把他公之于父，一下子把他这个大张旗鼓的张扬，不，你应该私下的来到他的面前，指出他的罪。很显然这里没有判断的意思，指出他的罪，并且帮助他可以一起回到神的真理当中。换言之，如果我看到一个人犯罪了，我静默不语，神就要追究我的责任，因为我没有负担起为教会这个身体除去那个会威胁整个教会的罪的责任。让我也讲些更加的喜乐的画面。逾越节不仅是说我们要除掉那个罪，好像我多了一些除罪的责任，逾越节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拯救带来了是一种宴席，我们要吃神所赐下的宴席。就好像你在春节全家人聚集的时候，你吃一个大餐，那个大餐对你来说很吸引人吗？也不一定。但当你知道是全家人一起为了庆祝某个美好的事情而有的宴席，它让你越发的喜乐。神借着他的拯救是要把我们带进一个伟大的宴席，带入他的荣耀，带我们进入他的圣洁，他的恩慈，让我们可以享受他的一切的美好，让我们可以享受神同在一切的美好，让我们如此的享受神以致我们可以庆祝。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圣洁，这是神要我们与他同在所拥有的圣洁。所以保罗是这样来描绘教会所应该有的圣洁。我们已经看到这是福音的拯救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要求，神要把我们带入他的圣洁。所以为什么教会能够去面对自己的罪，勇敢的回应自己的罪，有动力去处理一些罪，就是因为神如此的爱我们，拯救我们，而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说面对我们的罪，我不可以不动力。神如此的爱我，我绝不可亏负他。神如此的爱我，我绝不能对神所厌恶的事情无动于衷。我绝不能容忍我自己，我绝不能容忍我们彼此继续活在神的愤怒、神的敌对、远离神的美好和荣耀当中。如果我们拒绝圣洁，就好像一个人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说你住猪窝就好了，猪窝也足够暖和，你不会死的。好像一个人养大一个孩子，他的期待只是他不会死， 没有人这样期待他的孩子生活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拒绝圣洁，我们事实上在拒绝神的恩惠。如果我们拒绝圣洁，我们事实上在拒绝耶稣十字架的恩惠。当我们看到原来这是神要给教会的圣洁，原来罪它的可怕性在于它会威胁到全教会的圣洁，而全教会都要负起除去罪和追求圣洁的责任。那我们今天再来理解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加入一个教会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待会我们会有洗礼，洗礼表明的是一个人信神的拯救，经历了神的拯救，用洗礼表现出来，对不对？当神拯救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要受洗？因为他要让这个被拯救的人加入他子民的群体，加入教会。所以基督徒悔改信福音意味着他要成为神 教会的一员。如果一个人说我信神却拒绝加入教会，那你就知道他不是在拒绝一个组织，他是在拒绝成为神的子民，他是在拒绝神和他的福音。所以我们在信仰告白说，每一个基督徒有责任找到一个地方教会委身。当然我们明白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面对一个非常严厉的状况，在很多的情况下基督徒只能暗暗的孤独的做基督徒，而在那个时候信徒要成为一个可见的教会极其困难。我上大学的时候信主，但那时候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去的，你没有内部的人介绍，你根本就进不去，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教会。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神的恩典让他的教会慢慢的显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如果你信主能够委身于一个教会，但是你却不这样做，而只是让自己参加一个满足于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团契，或者在不同教会的组织崇拜串来串去，而不把自己当成教会这个大家庭这个群体的一员，你就忽略了福音所要求的你和整个教会一起追求圣洁，面对罪这样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很严肃的对待教会生活，你要清楚你自己是不是属于一个教会，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已经说这是福音必然的要求，这是对我们信仰必不可少的确认。你不能再用几十年前家庭教会面对的处境，就好像我们在几个月前在疫情当中的处境来理解基督徒的关系了。在疫情当中我们只能线下聚会，线上聚会我们没办法面对面，但随着疫情有变化，我们努力的想办法来聚集神，聚集来敬拜神。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聚集才是真正的遵守神的安息，敬拜神的诫命。所以基督徒如果你真的信神信福音，你要委身一个神所呼召出来的教会的群体。而同样的，你对一个弟兄或姐妹受洗加入教会，你有不一样的认识。这个弟兄或姐妹受洗加入教会意味着他跟你有关系了，如果他犯罪你不去回应他，不去保护他，不去帮助他，这个罪就会成为你的罪。你能再把一个人受洗加入教会当做哦某一个人受洗加入教会了，我不认识他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他没有关系。有谁做过手术要切除身上的某一个东西吗？你说不过切一只手而已，这个手跟我没关系，切就切吧，给你，跟我的身体没有关系，你怎么切它，你伤口有没有感染，跟我没有关系。不，你知道它跟你有关系，这个伤口的感染会让你全身坏死的。所以当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加入教会，他就成为你身体的一个部分，如果他感染你会很疼的，如果他感染长期 不得到处理，你全身都会坏死的。神向我们展现的教会不是一个机构， 不是主日崇拜这么简单，不是小组聚会十一奉献这么简单。保罗向我们描绘的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我们常常说是一个家庭，更广泛一点，我们会说它是一个国度。而加入教会意味着一个基督徒要在一个群体当中不断的辨认出自己的罪，然后在福音当中致死自己的罪，并且借着真理和爱心来促进教会其他的信徒活出圣洁。这正是保罗写作整个哥林多前书的目标，他就是要借着不断的宣讲福音建立和服侍教会。他知道地上的教会永远不会完美，地上的教会永远要面对罪，但是地上的教会永远在福音里面追求圣洁，并且盼望他的主来把他带进完全的圣洁和荣耀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今天我们永远不会完全的圣洁在地上，但是我们带着一个盼望，就是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圣洁了。我们是带着这样的盼望在今天地上的生活竭力的成长。所以在地上不要盼望一个完美的教会，你来到教会，你有一件事情是你确定的，就这里有罪。但在这里面对罪，我们不是说把这个罪无视掉，在教会是一个在福音里面对罪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有责任在教会当中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加入教会，然后你说我可以不用做成长的基督徒，你是在无视其他肢体的益处。我们有责任帮助彼此成长，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可能包括凭爱心说诚实话，指出人的罪，可能包括家庭和家庭彼此的支持，家庭一同在婚姻、教育、工作，面对瘟疫、面对经济下行的挑战当中彼此看顾，可能是已婚人士对单身人士的关怀，可能是单身人士帮助已婚人士照顾他们的小孩，可能是扶持生病的人，可能是扶持那些经济困难甚至破产的人。教会被福音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这是加入教会的意义，加入教会意味着你成为家庭的一份子，你的损伤成为众人的损伤，你的喜乐成为众人的喜乐。这是教会的圣洁，也因此我们要加入教会，委身于教会，在教会当中成长，并且帮助彼此成长。最后，教会借着他的圣洁向世界表明神的福音。教会要活出圣洁，因为他向世界是有责任的。但是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教会怎么样向世界彰显他的圣洁呢？很多人以为教会向世界彰显圣洁是说，哦，教世界哪里哪里不对，哦，这个世界这个太糟糕了，一点没有符合圣经的要求。但这节经文可能让我们惊讶，保罗说，谁让你们管这世界上的事情，谁让你们去判断外人了？教会当然要认出世界的罪，但保罗说，你们不是这世界的审判者，至少现在不是。教会为了向世界彰显圣洁，他是向世界说三道四吗？首先不是，首先是教会要将教会与世界分别出来。首先是教会要认出教会自己的罪，并且处理教会的罪。所以他在这里说，我跟你说不要与淫乱的人交往，不是指在世界上一概行淫乱。如果一个非信徒行淫乱，一个非信徒是同性恋，一个非信徒同居了，一个非信徒犯罪了，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去审判他，不是去疏远他，而是与他交往。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宣称他是基督徒，然后他淫乱，他公然的犯罪，他被指出来之后也不悔改，说这就怎么样，我还是基督徒，那么教会有责任向他向世界表明， 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人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不能承认这人是基督徒。虽然他宣称他是基督徒，却公然的违背神的话语去生活，教会必须向世界说对不起，我们不能承认他是我们当中的弟兄。这是保罗在这里接着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向我们说的。在这里你发现没有，好像保罗对于不信主的人没有那么严厉，但是他对宣称是基督徒的人特别严厉。所以保罗不是说我们不能与有罪的人交往，相反，基督徒是被差遣在这个世界当中与罪人交往。所以基督徒不要只是跟基督徒交往，当你有机会工作，你的公司里太多的非基督徒，这是件好事。基督徒不要追求去一个基督徒的公司上班，除非你是专门的基督教机构，否则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他就是让我们接触非基督徒。基督徒不要想着我要去一个纯基督徒的社区，不要这样想。神把我们放进世界，就是让我们面对罪人，有罪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跟税吏、跟罪人吃饭。吃饭的意思是跟他们交往，因为这些人需要福音，需要拯救。但保罗的确让我们对那些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仍然公开持续犯罪的人说不可以与他们交往。保罗非常严肃地说，连跟他们吃饭也不可以，要很严厉地向世界表明我跟他划清了界限。为什么吃饭也不可以？中国人知道吃饭不是简单的吃饭，你跟一个人吃饭代表着你跟他有关系，是不是？你不会随便跟一个人吃饭的，你们能同在一张饭桌上面就代表了一种关系，或者要建立一种关系。所以中国人常常通过吃饭去谈事情，有关系才能谈事情。犹太的文化跟这个理解很像的，你跟他吃饭，为什么耶稣跟罪人吃饭影响很大？今天你去个饭馆，你会在意说，哎，我要探视一下这个人是基督徒吗？哦，我不能跟非基督徒一起吃饭。你会探视一下饭馆里面这些人有没有犯过罪吗？你要要求跟你一起吃饭的人大家都给你开一个无犯罪证明记录吗？你今天不用这样做啊，因为今天我们到饭馆里吃饭不代表我跟他有关系，但是在那个时候吃饭就是一种关系，吃饭代表一种认可，代表一种接纳，代表你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所以保罗说，面对这样的公开持续犯罪却仍然宣称自己信主的人，教会要清晰地跟他划开界限。为了什么？为了保护基督教会的声誉，为了保护基督的声誉。因为基督是通过他的教会被显明的，教会的确还有罪，那教会显明基督的方式是借着福音去面对他的罪，而不是公开持续的犯罪却不以为然。这个样的话可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甚至让我们觉得有可能这样去做吗？如果教会哪一天要对一个从前跟我们一起聚会的人说，我不再承认你是基督徒，甚至到一个地步我都不跟你继续相处，但这正是圣经所要求的。而且圣经说这对基督的教会是最好的，这对那个被赶出去的人是最好的，免得他自以为已经得救了其实没有得救，好像他知道自己实际上没有得救，以至于他有机会说再一次聆听福音的真理而可以悔改。所以你看，当教会指出一个基督徒的罪的时候，他不是要去审判这个人，他不是要说啊我不喜欢你，他不是要发泄个人的怒气，他是要把这个人放进他真正的盼望里，他是要让这个人知道他的盼望在于信靠耶稣基督。他必须正视他的罪，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
使他的罪蒙赦免，他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再次的回到神子民的群体当中。他唯有真的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才能够面对自己的罪，他才能够继续的活出圣洁。这是教会向世界表明福音圣洁的方式，这可能让我们很惊讶。我们常常只关注别人怎么样，但是保罗要我们先关注自己。保罗要教会先关注我们的罪，并且我们如何在福音里回应罪。这容易做到吗？显然非常非常的难。这很自然吗？我们从来没有被训练过做这样的事情，教会似乎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这不是说我们接下来要做这样的事情，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教会被要求严厉的、严肃地按照神的话去回应罪，到一个地步必须清晰地与一个人说，我不能再承认你是我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不要轻易的只因为一个人宣称他是信主的就称他为弟兄和姐妹。有时候我们把弟兄和姐妹当作一个称呼而已，像先生、小姐、女士一样，但这是一个荣耀的称呼。如果你仔细的阅读哥林多前书，你仔细的阅读哥林多前书，有一个词出现最多次的是弟兄。每一次出现这个词，保罗就是要谈一件非常严厉的事情。而为了帮助教会能够面对这件严厉的事情，保罗先称他们为弟兄们，意思是我要确认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弟兄，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来谈这件严肃的事情。我们是在谈家里的事情，我不是在把你当作一个外人去谈这件事情，我是在把你当作在基督里我不可以离弃、不可以分离，甚至我可以献上性命的一份子，然后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只有这样的爱能够帮助基督徒和教会去面对教会当中的罪，并且追求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福音是这样的，我们所信的福音是这样的，请聆听。神是圣洁，我们都犯了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神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让他复活，使我们罪的赦免，跟从神的儿子，以他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任何一个悔改相信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从今天开始直到永远的永生。我们都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唯独因信称义，而发挥这作用的信心绝非单独存在。福音呼吁我们悔改相信，因为我们的神用我们不配得的爱来接纳我，并且借着圣灵的能力，他要使我成为圣洁、悔改、顺服，就像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神通过使你与他自己和好，使你与他的家与教会和好，神要我们做他的儿女，也要我做他的子民。并且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神让世界透过我们，神让世界透过我们来认出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位怎样恩慈、公义、荣耀、怜悯的父。神要我们活在这世上，以至于世上的人可以说看见你，我就知道你的家门是何等的荣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所信的神是何等美好。让我一起祷告。天父，你拯救我， 你拯救我们赐下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绝非拯救我们只是脱离我们过往的悲惨，你绝不是只让我们脱离罪的审判那么简单，你也同时要把基督复活的荣耀的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拯救我们要成为你圣洁的群体，你拯救我们要成为你所称许的神的儿女，你拯救我们要我们享受你。天父，带着这样的盼望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带着 这盼望让我们在世界上经历一切的事情都知道说，原来你是要我们变得不一样，原来你是要我们享受你自己，原来你是要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原来你是要我们可以进入你永恒的美好荣耀的圣洁，所以帮助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 去过世上的生活，帮助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去面对在世界当中种种的罪，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是何等紧密的一个群体，知道我们对彼此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知道我们在世上原来担负如此重大的职分，荣耀的职分就是做我们三位一体荣耀之神的彰显，主你帮助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